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好，各位，不可杀人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我们不讨论了，但我提出一下，这会是很复杂的题目，你想想也知道。你可能觉得我们应该讨论，那我们求神给我们机会了。第一个就是堕胎，那是不是明显的杀人？这里面的争议多得不得了，而且这一类的争议就比我们刚才的争议要更直接了，因为这一类的问题在我们当中可能都会发生。那另外一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的，就安乐死，包括医生让很痛苦的这些病人，医生帮他安乐死，或者他自己用这个机器让自己死得平安一点。有一个，那是跟生物科技很有关系的，我们当中很多学生物科技的可能可以比我讲得更好，我也简单提一下。就是我们在生物科技里面的研究会不会包括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我简单的说，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发现这胚胎啊，就是受精卵的下一步吧，应该是啊，胚胎里面的，我讲简单的，因为我可能讲错，萃取出来的东西对于医学的帮助很大，特别好像是包括那种老年痴呆的病啊。那我们现在科技越来越好了，我们可以制作这些吗？我们可以做这些东西吗？那很多人说不可以，基督徒，那天主教在这里是非常强烈的说不可以，美国政府在布希的时代也说不可以。那么可是有人就说这妨碍了科学的进步，更妨碍了医治这些很多疾病，包括癌症，包括老年的一个机会。你可能还没有听懂问题在哪里。当你让那个受精卵结合的时候，包括有人 人工受孕，包括你自己做出受精卵的结合，那包括我们这个是下面一个题目，比如不可奸淫，这两个连在一起了。受精卵培养了以后，就包括夫妻想要做人工受孕，就可能做了五六个嘛，然后取一个状况最好的发展出来成为一个人。各位，另外那四五个怎么办？我们教会有姐妹以前在医院里面，在中央研究院做，帮老师做这个。她说她提着医院里面的那受精卵的时候，提着，她实在提不下去了，她觉得提的都是 baby。那么做不下去就不要做了。老师说，哎，这个是有福于人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发展出一些药啊什么的。那更早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现在科技进步到什么地步。我觉得有十多年前了，我在美国碰到一个碰到一个生物学家、生化学者，他就说，把那个萃取出来，就一个胚胎的脑细胞里面萃取出来。做药可能对老年痴呆有很大的帮助。各位，你闭着眼睛也可以想到，在美国墨西哥边界那个地方，那么多穷的墨西哥人会不会就拼命怀孕，然后就在某一个时候流掉他的 baby， 然后卖给制药公司，然后来萃取里面的东西，然后卖给有钱的老人。对不起，我讲的有点难听。做这些事可以做吗？ 就可以堕胎，可以为了科技甚至帮助人来让这个胚胎的干细胞被好好的使用医治很多活人吗？教会的答案都是不可以，但是那个界限不容易分。好，我们就先休息。各位对不起，我们的不可杀人讲完了。第一戒啊，第七戒，不可奸淫，出埃及记第20章14节，不可奸淫。我不知道这个诫命是不是算是在近代社会变化最大的一件事情了。奸淫呢，以往是指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说的严重一点，就是包括在夫妻之间也可以有所谓的奸淫，就是当丈夫或者是有一方对另外一方面对你的配偶不尊重的时候，也是哈，这当然我们就不去谈它了。我们一般讲奸淫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而婚姻呢是指男女的结合。现在好像这些定义都已经不适合了，婚姻不是男女的结合。婚姻是什么结合？我就这实在是变化太快了。我们这不仅是法律上赶不上，就是词汇上也赶不上。好，我们当然可以说，哎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这是堕落啊什么，你可以这样讲，这应该可能也有。但是我还是说，那么有些人是这一类的人，那我们怎么办呢？好，那我们都该死人渣。好，万一你儿子是这样的人呢？万一你自己是这样的人呢？就当我们有一些人间的一些发展是有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想了啊。我们可以给答案，然后我们可以给圣经答案，我甚至在这些事上就更加求主让我们尊主为大，更加让我们听神的话。但是我们更加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听人在讲些什么，想些什么，包括同性恋，包括乱伦啊，对不起各位，包括人兽的所谓的婚姻。你我知道你会说很多恶心，就这绝对是圣经严严禁止的，但这些事情就不是我们不去，我们忽略它就算了。这我也觉得是很多包括基督徒，包括福音派的基督徒在支持同性婚姻的时候他们拒绝面对的。就包括我有一些朋友就都是很有名的基督徒的伦理学教授，或者说香港的一些支持同志的一些基督徒，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一直被压迫，他们的声音没有人听，然后他们都会说同性恋可以结婚，不会导致滑坡理论。所谓滑坡理论就是你这一步走错了，你允许同性婚姻，那么就哗就会掉到人兽交都合法化了。他们说不会这样，可是我觉得那是必然的，我觉得是必然的。就是不要说在同性恋的圈子里面所那个所做的性行为，我想是早就超过我们想到的，一个做丈夫的，一个做妻子的，不管是不是同性的持一而终的行为了。这种很多同性恋说这是美好的，那么比较起来这也是比较美好的。我也知道在很多地方就是有这种同性的婚姻，然后他们也持一而终，很多人说这样很好。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可以的话，其他的所有的 我不觉得那要等十年二十年，我觉得等十秒二十秒啊，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我们要想的周到一点，但是我们想的再周到再仔细，我不能否认这种滑坡理论，就是说我们一旦开了一个门，那个门开下去会什么时候可以关，或者根本你就说不要关。但是我想任何一个后现代的人，甚至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也会说，我们不能没有一些规矩，包括同性恋的圈子里面一定也有他们的规矩，我们人不可能任意而行哈。好，那我也把简单的答案讲出来，这答案实在对于同性恋或者说我们一般的异性恋都一样，我们在讲不可奸淫，就是在婚姻以外的，我们不去讲到婚姻之内的那个同样是夫妻但是因为违反不尊重对方那种奸淫，我们不去谈它了哈，我们就讲说我们的这样讲吧，性的需要要得到的满足。我觉得同性恋的提倡者有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上帝把我造成这样的人，那所以我非常喜欢同性，而现在社会不允许这样子，然后你压抑，那这一类的故事也真是不少了。有的时候我看可能是网络上的写手写的，不是真的，但写的真是很细腻。就我看过一个台湾的一个女孩子说她在纽约市跟一个美国的警察成为好朋友，然后这个美国的警察呢是一个同性恋，那么后来得艾滋死了。哇，那个文章是别人寄给我的，是另外一个保守的基督徒看了非常同情寄给我的。我觉得那篇文章我现在看，我很少上网了，我觉得跟李嘉彤先生差不多，很会写，我不觉得那是一个真实故事，实在编得太像断背山一样了。就警察，但是他是一个同性恋，然后他平常很有爱心，对人很好，也从小是一个基督徒，也从小知道同性恋是罪恶，爸爸妈妈都跟他讲。可是他那个写的精彩的地方就是说，他很努力的要克服这个，他很努力，但他没办法克服，到最后就进到同性的圈子，最后也远离了基督教，起码远离了传统的基督教，后来也得了那个艾滋，然后也很痛苦的死了。哇，那个网上的写手，我觉得是网上的写手，就这故事太离奇了。台湾的一个女孩子在纽约碰到一个美国白人警察，然后这么好的白人警察让他们有一段非常好的感情，虽然他是对一个同性恋的感情，没有任何的男女的性爱，我就更显得高贵动人。那么寄给我的人就说，卡姆斯你看了觉得怎么样？我说我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哎，你不觉得那个同性恋太可怜了吗？他是基督徒，他压抑，他克制，但是他生来如此啊，他不是不知道，他母亲有父母有跟他讲这是这个罪恶，我觉得他们在写的时候都把这些因素编进去了。各位，我说我们在讲不可奸淫，我不在批评同性恋。各位，我们跟同性恋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男生女生我想也是一样，我们早熟一点的可能十岁左右，普通一点十二三岁我们就有性的欲望，我们能够结婚，合理的合法的合情的快快乐乐的光明正大的有这方面满足，常常是等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我们没有结婚的机会，有不少的人。各位，我们怎么办？那我想在婚姻里面性不能得到满足的也很多，那么 在我们的罪恶的人性里面，就是所以我不是故意在批评同性恋，我说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那种，你要说很可怜，都很可怜，我们都有强烈的希望满足的一种欲望，而那个欲望满足不了，不仅是社会环境，我们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欲望，男生很多都是这样子，而我们不太容易。对了，在一些很穷苦的地方，包括河南乡下，是小孩子，我是真的小孩子，十一二岁就结婚的。我有一次去培训，碰到河南来，他说我们现在乡下还是有这样的情形。好，有这样情形，但那并不是很快乐的。那是要早点生孩子，补充人力来在田里干活的。可是我们不都要忍耐吗？我们不都要非常痛苦的忍耐吗？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忍耐。好，所以很多人，这就不是同性恋人，你干嘛要忍耐呢？这个事不伤害人嘛，两厢情愿就可以嘛。我的答案就非常简单，圣经上说不可以就不可以。有没有痛苦？有痛苦。值不值得同情？值得。要不要想办法解决？想办法。有没有解决之道？好像没有。有没有从根解决之道？好像没有。不是说你结婚了就解决这问题了，结婚以后我们不是还需要忍耐吗？结婚以后夫妻的在很多方面的不能协调，不幸福不是很多吗？然后哇，觉得有个红颜知己或者是白颜知己，男的女的白马王子，你不是得忍耐吗？你能说我干嘛要忍耐？我们沟通一下，就是我也看过罗素啊，有名的最聪明的这个无神论者啊，五四运动之后有来我们中国讲学啊，那时候他就是在英国就惊世骇俗，因为他家里很有钱，是爵士，所以他也负担得起，他就觉得婚姻根本是可以废掉的东西，他觉得通奸根本不是罪恶，他觉得就大家大方一点嘛。那么我们中国那时候也有不少人学，我觉得包括是不是鲁迅跟许广平也有这样的协议，就是我们是愿意住在一起，不过任何人要对任何其他人有这个性关系，我们是不会生气的。我觉得不是会生气，就是不会限制的，我们很大方。各位，那个理论就好像说，你今天吃东西你不必从一而终，我家楼下有个牛肉面馆，我天天都要去他那里吃，我换一家就不忠实了。食色都是性也，为什么吃东西可以换很多家，性不可以换很多？我只能说圣经说圣经不允许。那么我觉得圣经不允许是正确的，是真实的。包括罗素的婚姻后来还是好几个都是离婚了，他们都觉得婚外情没有问题，我可以包容，你可以包容。哎呀，哪里是没有问题，活死了。你说哦，他还不够进步，好，我就不去讨论了。就我只能从圣经里来看，我们就是要忍耐，从小到大每件事，性上面、吃上面，每件事我们必须忍耐。当然有别的啦，我们当中年轻人跟我来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说哎呀，求主保守你们的团契活动能够更消耗体力，更有趣一点。就这些也是嘛，我们的生活包括年轻人包括教会，我觉得都有很健康的看法，就是大家要有好的这个生活，我们的生活能不是天天只有读经祷告。我觉得教会不是没有注意这些，而开明的父母也注意到这些，但是我们碰到这关键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然后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知道，连不信主的人也知道，哦，你觉得这没事，我就释放解放，脱离以前那些错误的观念。各位，那释放解放不了的，因为这是神放在人里面的那个铁则，是不能。我们的罪恶让我们觉得很痛苦，但是 神给我们的恩典，各位对不起啊，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我只好讲这个老生常谈了。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你说不能，这是圣灵默示的话，我们只能说能。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不是只有在讲信，这是在讲神的信实在每件事上帮助我们。那我们求神帮助恩待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我们也不敢说是就啊，各位就赶快结婚了，反正结婚生活的不幸福比欲火攻心还是要好一点。我不能这样说，这只是在给你一个概括的原则。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看这些经文都不要死板哈。就好，可以说不可奸淫，我就讲完了。当然没有讲完了，就是一个我看到圣经所讲的，就是不可以有婚姻以外的，包括我们等一下会讲婚姻以前的性行为。因为那些都会有妨碍，那些都会对我们的以后的婚姻以后的生活有妨碍。好，那么也有人在根据旧约在说，我们面对一下旧约没有禁止多妻，我们承认，我们也看一下这些情形跟我们上堂讲的战争杀人，甚至我们以后下半学期可能会提到的，就是十诫里面其实还有不可做假见证，还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你神的名，这两个诫命连在一起，传统就把它说成不可说谎。那么是不可说谎，是要诚实，这个圣经都讲得很清楚，就跟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一样。但是在罪恶的世界，有不同的罪恶发生的时候，神似乎是允许某一种罪恶来制止另外一种罪恶。我觉得死刑就是用杀人来制止杀，战争就是用杀人来制止可能更大规模的杀。那么多妻旧约的没有制止，并不是说这件事是神的心意，起初并不是这样的，但在罪恶进入的时候，神就是神让我们包括在离婚的事上好像给我们一些，有人觉得是方便，那实在是不是说神有什么不得已，而是我们不受教。好，申命记二十一章十五节，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这一件事情他明显的讲人有两个太太，他强调的事情是分遗产的时候要按规矩，而不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这也许都值得去想，但是我们今天讲不可奸淫，我们就不去多谈这些事了。在这里申命记摩西或耶和华完全没有谈人若有二妻就要休掉一个，他没有谈多妻的事情。我提这个事情当然不是赞成多妻，我提这个事情甚至也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杀人，驿站是对的，死刑是要多多执行的，多杀一点人比较好。各位，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些手法不应该是，就不是神在永恒里要我们有的，但在罪恶的世界，在神等人悔改和施行救恩的时候，他有一些 容许的现象，这容许的现象千万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觉得哦，我合理化我的罪恶生活。所以虽然旧约里没有直接的，马拉基书里面算是好像有一点哈，但一般来讲亚伯拉罕、雅各、大卫的家庭里面都是多妻，而这个多妻神的确没有直接的禁止或说这是罪恶，可是你可以看出来包括亚伯拉罕的多妻，甚至他的多妻是他妻子主动建议的，还有雅各，雅各的多妻就是也不是他的好色，就是在神的，甚至我觉得是神给他的一个艰难里面，他有了四个妻子，说起来也不算多，就比起所罗门大卫要少很多了。就如果我们讲妻，这妻包括妾，就是经过某些婚姻的仪式的。亚伯拉罕、雅各、大卫这三个家庭，你都显出那个多妻的痛苦。所以各位，我知道忍耐很不舒服，但是犯罪结果一定是更痛苦。就另外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啊，就像我们以后会提的，说谎是一个罪，绝对是神恨恶的，但是有的时候神对这个没有定罪。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